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很高兴的今天仍然有两位嘉宾在我们的节目里头，一位是曹牧师，一位是麦思佳姊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头说到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六节，这是成为一个段落，谈到合一。今天呢，我们开始另外一个新的段落，那就是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这个大的段落是非常的长，虽然长，我们还可以归纳出一个题目。曹牧师啊，告诉我们这一段里头题目呢，可以说成是活出弃旧更新的样式。我再说一遍，活出弃旧更新的样式。这是这一个大段里头的一个题目，您抓住这个题目就可以知道这一大段讲的是什么了。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更详细的来说明。在上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讲到了肢体生活合一的那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合一的见证呢，是在真理和爱心这两方面都要有的，缺一不可。爱心要建造在真理的基础上，真理上的一致呢，爱心就有了目标，不会啊这个冷热不定。真理呢要用爱心来表达出来，那么爱心表达互相联络的合适呢，才能够把教会啊建立起来。从今天第四章十七节以后，这个大段落里头呢，就是讲到个人生活的表现了。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虽然好的个人的生活呢，确实是不一定能够带出好的肢体的生活，但是好的肢体的生活呢，必定要有好的个人的生活。假若是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呢，他个人的灵性生活上呢没有追求，没有长进，没有见证的话呢，那么在肢体生活上啊，不免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把一位所谓很属灵的个人生活很好的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放在教会里头呢，也会发生问题。这就是因为他个人虽然很属灵，可是呢在配搭的市场他的学习不够呢，就产生了问题。何况呢他自己觉得他人很不错呢，还有一些的骄傲呢，就更发生大的问题了。所以保罗就在讨论最重要的那个肢体的生活，肢体合一的生活之后呢，他马上就回到了对于个人的生活的要求，也就是对于个人生活的一个教导。所以呢就会有第四章呢第一节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话呢作为勉励。也有第十六节那里的话说呢，要在爱中建立自己，他对我们也有这样的期望。那么这种行事为人呢，不仅仅是在于肢体之间的生活，也注重在于个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的光景。在这方面呢要先打好基础，来帮助建立好的人际的关系。所以这样看来呢，个人的素质的培养呢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是和谐合一的教会是建立在个人的素质是不是很良好，这个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就勉励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把自己建立好了，然后在配搭上才能够容易达到那个合一的果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要看这一大段的内容是什么了。我们先看第一部分，那就是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三十二节的。那么至于第二大部分呢，五章一节之后的呢，我们留在以后再来说。至于个人生活的素养怎么样来培养起来，注意哪些事情呢，保罗有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就是告诉我们新人跟旧人的关系。
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将第四章的十七节到三十二节分成三个小段，这样子呢让我们能够容易的明白。第一小段讲到十七节到十九节，是说到旧的生命，说到从前，说到不再像外邦人。跟着第二个小段呢，就是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说到生命的改变，旧的到新的，脱去旧的，穿上新的。那么最后的小段呢，第三个小段呢，就是25节到32节，说到新的生命。现在信徒在肢体之间呢，应该有的 表现是什么。好，现在请麦姊妹来念第四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
好，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块儿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第十九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好，我们看到十七节里面说到，你们行事为人，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这个是对已经信的外邦人说的，教导他们不要再活在以前的这种生活的形式里面。过去的光景是存有虚妄的心，心底昏昧，与神隔绝，这是讲到没有生命的一个现象，虚空的妄想，不尽本分的却要享受权利，不重的想得到收获，都是呢不切实的这种空想。心底昏昧呢，是指一个人在悟性的上面缺乏了分辨的能力。跟着讲到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麻木到怎么样，那麻木到没有感觉了已经。所以我们说没良心，良心丧尽，这里面说到这都是跟生命隔绝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呢，讲到放纵私欲的结果是必定是贪行，因为没有约束啊，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放纵呢，表示一个人的贪得不到满足，要了再要，这是没底的。这些都是从负面的来看个人生活的败坏。
所以曹牧师，有人就好像提醒我们信徒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行事为人，就说最坏的一个情况就是神任凭。那么神任凭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对，神一不管你，那简直是没救了。
是。
好，现在呢，我们就再往下看，那是第四章的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先把这段圣经念在弟兄姊妹面前，然后呢，我们再仔细的看里头是说些什么。第二十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是，我想我们听这一段经文就知道，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呢，保罗的口气有了一个转变啊，但是你们不是这样的。那么在原文里呢，二十节一开始是有但是这个词，那么中文和合本呢就没有翻出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呢？关键呢就是在于学了基督，从基督那里学来的，听来的，那么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旧生命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二十节呢，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那么二十一节上面呢他又说你们听过他的道，二十一节下面呢又跟我们说领了他的教。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学习的中心就是基督啊，我们好像上学一样，基督呢他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环境和气氛。那么学了基督以后要怎么样呢？二十二节就跟我们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么这里呢要解释一下，有两个旧人，这个旧人呢是指没有信主前的那一个人，那么行为上的旧人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旧人的行为，是我过去呢还不认识主的时候那一些惯有的行为，比方撒谎啦、纵欲呀、淫乱这一些。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学了基督的人呢，不但要脱去旧的行为，二十三节还要告诉我们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新人是什么呢？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保罗呢，很喜欢用穿衣服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信徒的改变，新旧生命的一个替换。在22节的脱去，还有24节的穿上，按照原文的文法呢，都是已经完成式。那么这个脱去和穿上的改变呢，并不是要我们去努力完成，因为已经是完成式了，是基督借着死而复活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全了。脱去呢，是一次完成确实的一个实际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相信接受了基督，什么时候我们就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信徒的这一个旧人，旧的行为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客观事实。但是呢，在主观的经历上，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是人，我们可能没有一下子完全就能够经历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必须要天天在生活上继续的脱去旧人，我们经历这一个改变的实在。在23节里呢，那里说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改换一新在原文里它是被动词，并且是现在的时态，这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在更新，乃是被更新，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并且这个更新呢是不断的在进展，也就是我们这个新人在学基督的事情上渐渐的增长。刚才呢，曹牧师跟我们谈过这个旧人是什么样子，保罗要我们脱掉这个旧人的样子，穿上新人的样子。新人是什么样子呢？在24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了，新人是照着神造的。那么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什么什么的形象，的形象这个词句呢在原文没有，那么就是照着神自己造的，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对人有仁义，所以在和人相处上呢是以公义相待。那么在跟神的关系上呢，我们是圣洁的，神把我们分别为圣。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想到保罗他给我们的那一个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的这一个概念，我想我们每天哦，下班的时候你可能会脱掉制服回家穿上你的便服，这个穿什么衣服有的时候跟身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现在既然是在耶稣基督里，是神买赎回来的新人，那么我们应该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呢？这里也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脱去还不认识基督，没有学习基督时候的那一个旧人的样式，穿上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一个新人的样子。
所以保罗的说的重点就是我们所穿的跟我们的地位跟我们新的这个生命是应该相称，
是要表明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身份。
对，所以他也就等于回到了他第四章一开始讲到跟蒙召的恩相
称，
这个一定是要配合的，不能够说我们心里面有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总是过着旧人的生活，这是不相称的，就是。
是。
那么我们跟着再看下去啊，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25节到第32节啊，先把它念一下。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呢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闹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 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听了陶牧师给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我觉得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一些教导是非常实际的，等于有六个实例。这六个实例呢，有一些共通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全部都是和人际关系有关，每一个都是跟你跟人相处之间的这一些伦理。很显然，我们成为新人之后，这个圣洁不是孤立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学习基督就可以了，是要跟众人在一起。所以为善呢，不能是在一个真空里，必须要在真实的人事当中。第二个共通点呢，就是保罗提的每一个境界，他都后面会跟着一个积极的相应的命令。比方我们前面说的脱去旧人，那么这个是不够的，你还要更积极穿上新人。下面也讲到第一个例子，你们要弃绝谎言，那么这个是告诉你你必须不能做的。同时他也给了你一个积极的一个行为的指示，你要与邻舍说诚实话。第三个共通点呢，就是在每一个例子当中呢，我们其实都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一些神学理由，因为在耶稣的教训、使徒的教义和伦理当中，信仰和我们的行为永远是要密切吻合的，绝对不是分开的。就是刚才曹牧师提到的，不是啊，我知道我是新人，但是呢，我的行为跟我蒙的恩完全不相称。所以呢，保罗就是把我们个人新生命的表现放进了肢体生活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很多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不要怎么样做。
是，这个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还不是个人品德操练的问题，乃是说在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肢体生活之间呢，彼此有什么样该要注意的。他首先提到的就是谎言的问题。我想在箴言里头有很多都是教训我们，说到我们的舌头是很难管制的。在新约雅各书里，雅各他也是说到舌头很难管制。这个很难管制，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话不准确，甚至于是有意的撒谎，这个是很得罪神的。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啊，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六节有这样的话，他说啊，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撒加利亚书呢，是被掳归回的一卷的书，所以这里头神就再一次，当这些被掳的人归回，重新要过新的生活的时候呢，神就在这里又要求他们说呢，你们要坚守我和你们所立的约，和邻舍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要说诚实的话。这个就是说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保罗在这里说到要弃绝谎言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是根据撒加利亚这里头所说的话。同时呢，他不但在以弗所书里有这样的话，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也是一样的，说呢不要说谎。当然这个说谎不是对自己说谎的，一定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产生的谎言。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在互相为肢体在一起过肢体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在言语上受到严厉的对付和训练，让我们的说话是准确的，不再说谎言。不说谎言倒过来跟说实话呢，这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怎么说呢，谎言叫人分离，使教会分裂，说实话呢是叫人相亲，能够保守合一的心。保罗一直在以弗所教会里头所要强调的，就是要大家有合而为一的心。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他要离世要离开他的门徒呢，他就非常恳切的为他们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里面主要也是说到合一。所以显然肢体之间彼此配搭，这个合一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本是一个肢体，我们不能够让肢体分裂。 那么说谎话，说不诚实的话会造成分裂，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一个缺点，是保罗在这里首先就提到的第一件事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要弃绝谎言。
所以说谎言对于这个保守合一的心是一个致命伤，可以说是。
所以在这儿不但是在教会里配搭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其实我们一直所强调的教会呢存在在地上目的是一个见证，那么这个的见证呢，如果说竟然里面还有谎言，那么这个见证就是完全是失败的。所以这里说到弃绝谎言，不但是讲到教会合一上要所遵守的，也是在见证上对外人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呢也要非常的小心，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好的见证，别人就对我们所传的福音所做的工作呢就大打折扣了。
其实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就是你一说了谎，这个信任，彼此的信任就没有了，一彼此信任没有了，那合一就谈不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教导。
是，那么接着呢在第26节就说到另外一件事，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意思呢是生气的本身呢它不一定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可是呢如果你含怒含久了呢，你就变得不肯去饶恕别人，而且是积恨在心了，接着你就会产生一些的恶念，以至于啊就会犯罪。所以这里保罗劝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当然我们说过生气如果是发易怒还可以，但是如果生气久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小心的，而且保罗很清楚的很实际的告诉我们说生气时间不能够超过日落，在日落之前呢就要把这些问题都把它解决，
否则就睡觉也睡不着，
是对个人也造成伤害。接着我们再看第27节，也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一旦给他留地步，哎，留得很小，但是他会得寸进尺啊。那么因此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一点都不留空地给魔鬼，让他从这里可以产生扩大他坏的影响。其实呢保罗他就用生气这件事情就引进了不给魔鬼留地步的这个教导，这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你生气呢就开了个头，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让魔鬼进到我们的心的里面呢，就带进嫉妒和怨恨，所以呢就会走到了这个犯罪的道路上呢，就被魔鬼给打垮了。
跟着我们看到从28节保罗继续的说到很实际的生活上面的事情，他说从前偷的不要再偷，显然这里面说出在收信人的当中没有悔改以前呢，他们是有人偷窃过东西的，那么现在信了福音了已经改了过来，保罗呢就加上了劝告，提醒他们呢不要再重犯，见证了神的恩典改变了他们。保罗呢更积极的教导是要劳力，他不单单说不要偷，他而且说呢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这也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的好方法。不肯做工会带来生活上的困难，就容易呢有一个欢喜贪便宜的这种倾向，那么偷东西的引诱呢就已经站在门口了。亲手做工的人有这样的应许就可有余，跟着呢有个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要分给那缺少的人。正经事表示基督徒的职业呢应当是合法的，我们的有余呢必须是要用正当的方法来得到的。保罗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好榜样，他执棚来帮助其他的同工们，他是度过有余的生活的，但是呢却没有忘记帮助同工们的需要。哎，到了29节啊，保罗又回到了言语的上面，所以这个言语呢是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线啊。保罗警告收信人不可说污秽的话，没有礼貌粗暴的话，后来他在第五章的第四节里面又说到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这些呢对人都没有益处，只有伤害人的关系，在教会里更是要不得。所以保罗积极的教训就是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人听见了得好处啊，说话不是为了自己的痛快，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乃是要为了听的人着想，这又是舍己的实际的表现。
是曹牧师，在你刚刚谈到的这一些我们言语上的一些软弱哈，对人的伤害，那么接着呢，在三十节保罗就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会让我想到这一些行为是让圣灵担忧的，因为这种言语的伤害呢，就破坏了合一。什么是会让圣灵担忧呢？第一个就是圣灵是圣洁的，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圣灵会担忧。圣灵是合一的，所以当我们有不合一的行为的时候呢，圣灵也是会担忧的。那么这是一个很特殊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在让圣灵担忧的时刻呢，就不能说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那么为什么不要叫圣灵担忧呢？因为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我们是属于他的。当我们生活上的见证带有亏欠，主的名受到了羞辱，圣灵怎么会不难过不担忧呢？担忧是爱而不忍放弃的表现。如果说他不爱你，那么可以把你丢弃，可以不必为你担忧，但是出于爱又不能丢弃，圣灵就要为我们基督徒的前途会有的一些危险而担忧，因为圣灵知道神的管教和责打会领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两节是相当重要的，要我们除去一切的苦毒，用恩慈相待，这也是让我们合一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把个人的生活带进肢体之间的生活，我们先要自己心中除去苦毒、恼恨、愤怒等等，然后呢，用什么来代替呢？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人和人相处都会有伤害的时候，但是千万记得彼此饶恕。那么要怎么样饶恕呢？要像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不留痕迹，不存成见的饶恕，这样呢，才能让弟兄姊妹之间有真正的和睦，实在的彼此相爱。
所以很明显的，个人的生活在肢体里面是着重在彼此的关系上，所以这里头呢，彼此这个词呢，就在第四章最后又出现了。在第四章最少有三次出现这个彼此，那是说到彼此联络、
彼此相助、彼此饶恕。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木桥，跟你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